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某天凌晨，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武山校区的研究生宿舍楼发生坠楼事件，一名三年级女研究生从九楼坠下，当场死亡。这已经是该校不到十天内发生的第四起在校生坠楼自杀事件。某某大学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很多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生命只有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原因自然有种种，比如像华南农业大学对自杀事件的调查所显示的，或是因学习成绩不好想退学打工，供两个弟弟读书却遭家里反对，最终不肯压力轻生，或是因为与男友关系遭父母反对，加上担心个别科目可能不及格，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轻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悲剧本都是不该发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有时候是父母不可信，有时候是同学不可信，有时候是男女朋友失信了，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无人可以信赖。是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确实很累。本来好好的朋友，因为一点点的利益纠纷，会突然反目成仇。本来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夫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却劳燕分飞。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一夜间把亲人出卖，对我很好，视我如儿女的老师，我却曾在某些人的教唆下贴出了反对他的大字报。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犹大，为了那30个银币竟然出卖了他。撇开人所供职的叛徒犹大不说，就是那人所称颂的彼得，虽然也曾发誓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最后在关键时刻也曾3次不认主。唉，真是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连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可以信靠的了吗？有，他就是创造我们也深爱我们的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有言必果、有约必守的神， 再苦时，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应许了的事情还要启示为证。如经上所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看到了无数的古人，只要他们真心依靠神，神总是信实的，他们的祷告和祈求神总是答应。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曾应许我们一位救助。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三日复活，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神为了显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甚至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感谢神，你是全然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一切话语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主啊，我现在最需要你，我需要真正的平安。在此刻，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平安和安慰。我敞开我生命的门，让我全然的信靠你。
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生命里面的事。我讲一下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今年27岁，她马上就要做母亲了。我想到她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孩子，她决定要做的事很难打断她或者叫她停止。他很聪明，然而他的出身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肠子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养分，所以他在我怀他的时候，他的一段肠子就断了。等到出生以后，因着我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有很进步的小儿科的出生婴孩的技术，所以就帮他断的部分接上，所以他就活了。很难活的，因为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说可能只有10%活的机会，但是他活下来以后呢，他就从此得了肠粘连，也就是说他的肠子呢不像正常人一样，而是常常会打结，所以每当他打结的时候呢，他就会肠子堵住，可能呢都要又进医院这个又做手术，所以他常常进医院通肠子啊，从上面接胃管通，从下面打，让他能够排除下面的粪便，然后如此让他肠子可以通气。所以他每一次一发作就吐得很厉害，一天可能吐20-30次，非常辛苦。这个孩子可以说是从小受了很多的苦长大。我们做父母的是信主的，跟着他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可是也因着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命不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过是这个孩子的一个管家。每当他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一起祷告， 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养这个孩子是蛮辛苦的。等到他16岁的时候，竟然在一次的感冒以后，体重急速的下降，一下子就掉了15磅，大约8公斤左右，脸色也非常的苍白。结果照了这个磁场共振的以后，才发现他在胰脏上面有一个大的肿瘤，所以医生又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可能得了癌症，那可能活不过4个月。那时候16岁，功课也很好，在高中，所以对我们来讲又是一个晴天雷劈，非常的痛苦。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穿刺，结果发现原来是一个水囊，而不是一个肿瘤，所以他到现在27岁了，就是平平安安的，但是总是肠子还是常常不小心就会打结堵起来，所以他对吃东西常常也需要进食，吃一点流质，让他的肠子通顺。这样子长大的一个孩子，本来想说他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的苦读，觉得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我要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从小跟我们去教会，我也常常跟他一起祷告读经，所以他并没有这样想，他是想我怎么那么幸运，因为神一次一次的救我。所以等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带着一些孩子查圣经，带领他们来读神的话。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得了很好的功课的名次，他也去拿了会计师的执照，但是他仍然决定要一生侍奉主，于是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所以他是一个会计师，但是放弃了他的工作，现在已经快毕业了，又已经快做母亲。我向神感恩，我看见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计划，我相信他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虽然我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女儿也因着这些困难学习了依靠上帝，学习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所以上帝也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来，而且看见可能还要更多的更大的来让她在一生里面更多的侍奉神。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困难是神给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因此转头去认识上帝。因为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能会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一切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力量。而在这时，可能有朋友或者这个广播常常告诉你福音，你可能会愿意的去听。人在顺利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神，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其实是神给的一种祝福，常常我们说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因为这个祝福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上帝，仰望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愿意来信靠他。你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看顾人的神。我感谢主，他看顾我女儿一生，让我做母亲的现在要成为外祖母了。看到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遇到危机，上帝都带他平安的过来。 我知道上帝在他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计划，我看到他已经预备好了。谢谢主。
上帝的声音在夜间的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天上的主上帝啊，你曾应许我将成为大国，可是我还没有儿子，我这忠心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列一谢要继承我所有的一切了。
不，亚伯兰，你自己生的儿子才是你的后嗣。来，你跟我去帐篷外。
是，上主。
亚伯兰，你抬头望天，你能数遍那些星吗？
主啊，我数不过来，星太多了。
你的后裔也要像星那么多。
若干年过去了，亚伯兰夫妻两人仍然没有孩子。
哎，亚伯兰，我已经放弃生孩子的希望了，这么大把年纪没办法生孩子了。
可是撒来，上帝明白告诉我，我们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啊。
那么他所指的一定是你的而不是我生的后裔啊。
撒来，我们总要相信上帝的话。
我信上帝的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可实现。
哦，什么办法？
这事儿我已经想了很久，亚伯兰，我想只有从另一个妻子你才能有一个孩子。
那怎么可以？
这办法我也不喜欢，但是风俗许可男人娶小太太。你听我说，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侍女夏甲在这里，你娶她，她就可以替我为你生个儿子。
于是亚伯兰娶了夏甲做妾。夏甲得知自己怀了孕，就心焦气傲，不再顺从女主人撒来了。
亚伯兰，我受的这个冤枉气你要负责啊！我把卑女送给你做妾，好，如今她知道怀了孕就藐视起我了，愿上帝公断审判我们。
撒来，别难过，夏甲仍是你的佣人，你随意处罚他好了。
当撒来严厉地对待夏甲时，夏甲就决心逃走。他在去埃及的荒野中流浪的时候，上帝的一位天使在水泉边对他说：
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
回到你女主人那里，伏在她手下。你怀了孕，将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上帝已听了你的苦情，要叫你的子孙成为大国。
夏甲就回到亚伯兰家，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按天使指示叫他以实玛利。当时亚伯兰86岁。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又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你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你妻子也不再叫萨莱，而要叫萨拉。我必赐福他，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他要成为多国之母。
亚伯拉罕一听，立刻伏拜在地上，心中却暗笑，
近100岁的人了，还能生孩子吗？萨拉也90岁了，还能生养吗？主啊，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蒙恩。
我自然也会赐福以实玛利，但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也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住在曼利的橡树附近。有一个大热天，他坐在帐篷门口，抬头看见3个人站在对面。
萨拉，我见那边有3个人，我要跑过去接待他们。
亚伯拉罕伏拜在3人面前，极恭敬地问安。
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们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些水来给你们洗脚，在树下休息一会儿，我再拿些饼来给你们加添心理，然后再往前去。这是你们仆人当尽的本分。
好，就照你说的行。
亚伯拉罕马上进棚向妻子说，
快拿3人份的细面粉做饼，我立刻去找一只好而嫩的小牛，交给佣人做菜招待客人。
亚伯拉罕亲自拿水给客人洗脚，然后又亲自奉上牛肉、面饼、牛奶、奶油，站在一边伺候客人。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在后面帐篷里。
明年此时我必再来这里，那时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帐篷内的萨拉偷听到了这些话，他心中暗笑说，我已衰老，我丈夫也老迈了，怎么会有这个喜事呢？
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年老，还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我没有笑啊。
不，你实在笑了，在心中。
此时亚伯拉罕夫妇才弄清楚，外表平常的3个客人实在是耶和华上帝和2位天使。3位起身向索多玛前进的时候，亚伯拉罕也送他们一程。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知道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也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都谨守我的道。
另2位客人走向索多玛，亚伯拉罕仍然站在上主面前。
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太重，风声已达到天庭。我们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若真是那样，我们就要完全毁灭那2座城。
主啊，无论善恶，你都要毁灭吗？城中如果有50个异人呢？你不为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异人与恶人一同杀害，把异人和恶人同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我若在索多玛见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我虽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如果这50个异人少了5个呢？
我若见有45个异人，也不会毁灭那城。
若有40个异人呢？
为40个异人的缘故，我也不会毁灭那城。
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有30个异人，怎么样呢？
为30个异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我还敢再对主说，如果有20个异人，怎么样？
为20个异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求我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若有10个异人呢？
为10个异人，我也不毁灭那城。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今天我想跟您谈一谈信神这个主题。有一天我听朋友说起他送给自己孩子的生日礼物，我心里想他可能送给跟孩子学习有关的东西，或者是高档次的玩具。 当他告诉我他要送给儿子一部新车的时候，我是吓了一跳。这个生日礼物是我听到过的生日礼物中最贵的一个。当时我也想象到，当朋友的孩子得到这份礼物的时候，他那惊喜的表情和跟爸爸亲热道谢的感人情景。各位听众朋友，父母给儿女的祝福可大可小，是什么事情造成有的时候祝福大，有的时候祝福小呢？答案有两个，第一，要看父母的用心和能力，第二，要看孩子的表现。今天我们谈的就是孩子的表现。我朋友送车给孩子，是因为孩子很乖，功课又好。其实不单单是人这么做，根据圣经的记载，神给人的祝福也是这样的。越发听从神的话语，遵守神话语的人，神给他的祝福越大。让我举个例子，亚伯拉罕是一位生活在4000年前的人，圣经特别提到神给他的祝福是大的。神对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使你名声昭著，受人敬重，我将使你的子孙昌盛，国度由你而立，人们将因你而得祝福，世界上万民将因你得福。听众朋友，亚伯拉罕得到神的祝福，而且神说，我给你的祝福是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特别大。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有多大呢？他对神的话是毫不怀疑，即便当神的话在常人听来不可能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比方说，亚伯拉罕99岁，妻子90岁的时候，照常人来看不可能再生孩子了。可是当神对他说，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成真。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对神这么大的信心，神看为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对神有多大的信心呢？您可知道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神就是我们的天父吗？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听话，希望孩子相信父母，顺从父母的教导，目的不外乎要儿女得好处。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是一样的，神也希望我们听话，相信他，顺从他的话语。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您我越相信神，我们从神得到的祝福就越大。但愿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效法亚伯拉罕，信神是爱我们的，顺从神的教导生活。这样，我们必定能够从实践中体会神，认识神，而且一生更加的信靠神。现在您听到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
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这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地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她每次她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她都唱着歌，并且呢，她的那个微笑和她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我就问她，为什么你这么高兴？她说，因为我有神呐，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 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的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您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当我努力的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啊，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啊，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他读圣经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和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的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啊，并且呢，我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 啊，并且呢，啊，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啊，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他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然后上演，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它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是我过去的形象，是我现在的形象，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这是这么一部作品。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把他放到坟墓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他说他不可以信，他说除非啊，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我才相信这是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 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耶稣对他说，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所说过的话，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边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在丧礼上，一片悲哀，生离死别，未来完全的茫然，心里非常的恐惧。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Faith of our fathers living still, in spite of dungeon, fire, and sword. Oh, how our hearts beat high with joy whene'er we hear that glorious word. Faith of our fathers, holy faith, we will be true to thee till death. Our fathers chained in prisons dark were still in heart and conscience free. How sweet would be their children's fate if they, like them, could die for thee. Faith of our fathers, holy faith, we will be true to thee till death. Faith of our fathers, we will love both friend and foe in all our strife, and preach thee too as love knows how, by kindly words and virtuous life. Faith of our fathers, holy faith, we will be true to thee till death. Faith of our fathers, holy faith, we will be true to thee till dea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